亲爱的牧师，各位弟兄姐妹，感谢各位在此为我受洗见证。我是方圆，来自中国南京。我从小在学校里呢接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但是我的家庭里，我奶奶、外婆、妈妈都是信主多年。我小时候呢就常常跟着奶奶去教会玩。我奶奶识字不多，我就经常帮她抄写圣歌，陪她读经文。她非常的虔诚，每天晚上都会带着老花镜坐在床上，像小孩子一样用手指一个字一个字的指着念。他遇到不认识的时候呢，我就去教他。我妈妈呢是12年的时候查出来是卵巢癌晚期，她也是虔诚的信主，积极的面对。与她同期的一些病友都早已离世了，她经历过几次大手术，现在病情稳定。我家人的虔诚和一些经历我都看在眼里。9月11号的时候呢，我生产遭遇变故，一对双胞胎的孩子，一个夭折，一个病危。那个时候我先生还没有来得及从国内过来，我一个人在美国举目无亲，艰难度日。那个时候我自己剖腹产不能动弹，儿童医院呢又不停地来电话催我，通知我孩子病危啊，甚至在凌晨2、3点的时候又通知我去医院看他。我整日呢食不下咽，夜不能寐，安眠药都对我没有用了。我本来还算幸福的一些生活突然就被颠覆了，摆在我面前的是很多艰难的抉择和各种的不顺利。夭折的孩子到底是火化还是要尸检？病危的孩子怎么办？儿童医院一个电话，每天一个电话的催长，我整天担忧、失眠、头疼欲裂，但是呢又异常清醒，心里面还充满了深深的自责和悔恨。我明知道自身危险，就应该和医生坚持早些剖腹产。我更后悔自己不该来美国。我母亲整日为我祷告，我感受到了家庭的信仰的力量，也渴望来到教会。后来我先生9月14号到达洛杉矶的时候，认识了我们教会的小飞兄弟，他带我们进来来了教会。9月22号我和我先生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原本只是想来给孩子祷告祈福，但是自从进入这间教堂以后，赞美的歌声响起的时候，我年世的忧愁苦闷各种情绪宣泄而出。在这里我遇到了一群天使，有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给我照顾的无微不至的关怀的佳伟姐，非常感谢。有用自己类似的经历不断鼓励我前行的玛丽姐妹，非常感谢。有来自给我送来心灵爱心双重鸡蛋的以旺姐、Nora 姐，非常感谢。还有丽达姐、丽萍姐、黛比姐、Mini 姐、Vivian、瑞亚、Selina、Cassie、Jesse， 还有很多很多为我和 Baby 祷告的兄弟姐妹，让独自在异国他乡的我有了很多的亲人朋友。谢谢你们。来到教会，我将自己和 Baby Ken交托给主耶稣，他给我勇气与信心面对生活的苦难，他治愈 Baby Ken， 让他的身体逐渐恢复，让我看到了他痊愈的希望。马太福音里有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格林多后书也有言，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在这里接受神的赐福，接受众位弟兄姐妹无私的关怀与帮助，不再孤独，不再恐惧，不再沮丧，不再自责，努力过好现在的每一天，认真规划将来的生活。感谢神擦干我的眼泪，赐予我平安和内心的安宁。今后的生活中，求神接受我，带领我，求神与我同在，与教会众位弟兄姐妹同在。谢谢。
哈利路亚，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佩君，来自希望团契。然后去年的今天我坐在下面，然后我姑父在上面，今天终于轮到我了。姑父，你今天拍我的时候记得把我拍好看一点，还有我那个团契的小伙伴们记得开美颜好吗？这是最低要求啊。 然后虽然我以前也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但是事实上我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我非常信奉积德和报应说，我也非常怕鬼，虽然我没有做过亏心事。当我初接触基督福音时，我是非常不能理解的，为什么大家一定要追求得永生？对我而言，我觉得人生有时候已经够苦了，为什么还在死后追求这些有的没的？后来在受洗班的课上，我们有讨论到这个问题，有一位姐妹的回答让我找到了自己的共鸣，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信主的原因，当然怕鬼也是原因之一。她说其实不是真的要死后得永生，而是让我们的灵魂有一个真正休息的地方，使他不再受苦难折磨，从此得到喜乐，这让我非常感动。我这短短的几十年人生好像一直都在追求幸福和喜乐，但是大部分时候都事与愿违。我18岁以前总认为我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人，至少能有一番作为，但是越长大越发现自己也不过是一个普通人，这可能就是成年人的妥协。但是信仰耶稣基督让我在成为普通人的过程中，使我没有像以前那么软弱了，让我能心平气和地和不完美的自己共处，不再像从前那样怨天尤人。我的信仰过程也是非常朴素平凡的，和很多人一样，从开始的不理解到半信半疑，到最后请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救主。我想唯一不同的是，其实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真正经历过神在我身上做工，简称神迹，以至于在苏西姐带我做完觉志祷告后，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好啦，我现在也是基督徒了，上帝快来在我身上大显身手一下吧。虽然我四肢健全无病无灾，但是也不妨碍您老人家过来跟我说说心里话嘛。可能大家就会有疑问了，你都没有感觉到神，为什么你却愿意相信神呢？那个我的文笔不怎么好，就想引用一下一位牧师的文章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身上有多种感官，分别有不同的功用，我们用眼睛来看形状和颜色，用耳朵来听声音，用鼻子来闻气味，用舌头来尝味道。我们没有人会要用耳朵去尝汤的味道，也不会有人用舌头来听声音。在信仰上帝这件事上，我们要感觉什么呢？如果我们要感知上帝的存在，我们身上的各种器官都会失去功效。约翰福音4:23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由此可见，上帝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感知。圣经也一再告诉我们，耶和华上帝向敬畏他的人显现。接下来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下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我也常用这段经文来勉励我自己。哥林多前书13:4-7，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然后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下，那个神也不是完全没有在我身上做工。我发现那个上帝最近帮我在我的家庭地位上完成了质的飞跃，因为自从我加入了教会这个大家庭，和大家以弟兄姐妹相称后，回家后 Elton 也从我的姑父变成了我的弟兄。那个 Elton 弟兄你在哪儿？举个手 OK。 那以后家里的饭前祷告就交给你来带领了，好吧？啊，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谢谢大家。
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叫李海一，是哈尔滨人，所属希望团契。我小时候由于身体不好，父母又处于事业上升期，姥姥姥爷就从老家赶来照顾我。 我的姥姥是一位受洗20多年的基督徒，每次当我生病恢复或者考试考的成绩好的时候，她总是会说上一句感谢神。我那时候就非常好奇，想说神是谁呀？为什么我们要感谢他呢？这些事情不都是医生或者是我自己完成的吗？小学时期父亲被调任，我能够感受到母亲精神上的崩溃，她不知道什么原因要求姥姥姥爷离开我们去别的城市住一段时间。我还记得姥姥临走前跟我说，有任何事情跟神讲话就好，神会帮助我。我的姥姥虽然是一位基督徒，但是她经常揪住我姥爷的缺点不放，对她进行打骂。小孩子的模仿能力很快，我也常常会学着她的样子嘲讽我的姥爷。当他们离开后，我十分后悔自己的行为。那应该是我首次尝试与神祷告，我祷告的内容懵懵懂懂，甚至连句阿门都不会说，大体就是说如果能够让姥姥姥爷回到我的身边，我一定会好好的孝顺他们。在他们回来后，父母和周围人把我对姥爷突然孝顺的行为的改变归功于我年纪的增长，懂事了，只有姥姥悄悄地跟我说了一句，感谢神改变了你。碍于父母对基督徒的态度和国内的大环境，姥姥并没有进一步的传福音给我，因此我对神的认识有了极大的偏差。曾经我一度认为神是帮我实现愿望的，而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交易关系。我还记得我有过一个十分幼稚的祷告，在一个暴雨天，我为应酬晚归的父亲和神祷告说，如果能够让我的父亲平安回家，我情愿少活10年。那么在美国留学生活期间呢，我将自己所有不顺利的事情归功于神对我言行上过失的惩罚，又将所有进行顺利的事情呢归功于自己。就这样带着对神错误的认识的印象，我活得十分小心翼翼，我很在意每一个人对我的看法，也很纠结于自己的得失，不耐烦于父母的关心。去年8月姥爷去世了，我甚至没有机会见到他最后一面。今年5月卧床9年的爷爷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亲人接二连三的去世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打击，我甚至开始质疑神的存在，变得更加封闭，也慢慢的与朋友和亲人疏远。今年7月，好朋友佩君说他会请教会里的朋友来家里参加 party， 问我你要不要来感受一下圣经的魅力呀？然后当时我心里也是憋着一股气，想说好啊，那我都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神。谁想到这一来呢，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几个月在团契的兄弟姐妹和牧师的带领帮助下，我意识到我之前对神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神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安排，我们在神的国度里有享用不尽的恩典。当我跟着苏弟姐做完觉知祷告，接受主耶稣是我生命的救主后，我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多很好的改变。比如我一向畏惧于我的父亲，却又渴望得到他的认可。之前我甚至不敢听他给我发来的任何语音信息，对他也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我发现我跟父亲的沟通变得越来越顺畅，我不再害怕自己的想法是不是会被他讨厌，我可以很大胆地跟他讲我生活上的烦忧，并且从他那里得到很好的意见。我也曾经十分不耐烦于母亲的唠叨，却又担心他的身体。最近呢，我也不再为他每天给我发来59秒59秒的语音视而不见，我会很耐心的跟他讲，我会很耐心的跟他说话，并且积极的跟他分享我的生活。同时我也基本上每天都为他的身体祷告，感谢主他手术后身体恢复得很好。真正让我决定受洗的是今年的10月到11月，那个时候我的学业压力很大，有一次已经上课了，我还是没有走进教室，我就坐在我们学校图书馆门口，看着学校最高的那个楼，想说自己干脆从上面跳下来算了。这个时候我有感觉到神在跟我说，很温和的声音说，我们先进去上课，然后晚上的时候再一起复习接下来的考试，都会没事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那我就乖乖的按照神说的去做，当晚的复习效率特别的高，第二天考的基本上也都是复习印象最深刻的。我认为神就这样帮助我挺过了我学业生涯中最艰难的2个月。我确认神爱我，理解我的软弱，并且想要受洗，想要在神的爱里寻找更好的自己。最后跟大家分享一段我非常喜欢的经文，彼得前书5章7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谢谢大家，阿门。
大家好，我是刘鹏，我出生在中国山东，然后的话呢，因为教科书的原因，所以我过去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无神论的国家像苏联、中国、北朝鲜有那么多的苦难，比如说大饥荒，每个国家都有。腐败的政府只顾自己享乐而无视人民的需求，当人民遇到不公正的事情，需要有的时候需要在政府门前下跪以求政府解决自己的冤情，而且很多人人际关系冷漠，有的人在路中间摔倒时，路边没有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而在基督教的社区和国家，上述这些事情都没有，或者是极少出现，那么人们生活和睦，乐于助人，创造了璀璨的科技成果，造福了全人类。信不信神，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来到美国以后，在一个新的国度，人生地不熟，而且语言也不熟练，生活上遇到了很多困难。然后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妻子加入了基督教会，教会的兄弟姐妹都非常热情，乐于助人，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生活上的问题。像我妻子生小孩期间，很多教会的兄弟姐妹帮我们推荐医生，送给我们很多婴儿用品，像摇篮、婴儿床、婴儿衣服等等。在我妻子生完小孩坐月子期间，很多教会的兄弟姐妹经常到我家看望，并且带来了月子餐。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这么多人关心我们，爱护我们，我们感到非常的幸运和幸福。这些都是神借助兄弟姐妹之手的恩赐，感谢神的大爱。受到妻子和教会兄弟姐妹的感染和启示，我也开始参加教会活动，像主日崇拜、主日学、小组活动，亲身感受到了主的爱和兄弟姐妹的关怀。尤其是当有兄弟邀请没有工作的我去他们公司上班的时候，我深受感动。有一个圣经我想与大家分享，就是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最后，我愿做神的儿女。谢谢。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叫刘伟，来自中国北京。今天我即将受洗，将生命归于主基督耶稣的名下。在这里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的一个信主的一个经历。在来教会之前不管在中国，我只是对基督教有一个因为历史的原因，我比较喜欢历史，不管基督教或者什么其他教，我都会有所去研究。而且我的家人呢，他们主要是信佛教，对，所以说我从小呢也在他们的带领下也烧过香、念过经啊、拜过佛。但是从来就没想过说自己有一天会去信仰主，因为我也没有皈依佛教啊什么的。自从来了美国以后，几年前来了美国以后，我们自己一家人来了美国，举目无亲，一家人很孤独的在美国生活。一个陌生的国度，加上我们自己的英文又不太好，所以说我们感觉到极度的没有一个安全感。特别作为我自己，作为一个一家之主，我害怕自己照顾不了自己的家庭，不能让我自己的子女、让我的爱人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生活。所以我很苦恼、很苦闷，在几年时间里面没有朋友。所以有的时候呢，就会有病急乱投医， 然后不管是观音菩萨还是如来佛祖还基督耶稣一起都念了一遍，对啊，祈求他们能够给我一个好的一个机会，一个好的一个能够实现我们的一个美国梦。但是可能是有哪一次某一次然后念了基督的名字，然后向他做了一个祈求。虽然可能基督耶稣也听到了我的祷告，然后也为我们的生活打开了一扇窗户。我们全家都是英杰姐妹介绍我们入会的。我记得在有一天，我们其实我认识英杰是有几年时间了，但是他也从来没跟我说过说让我们来加入教会。但有一次很巧合，我们在商场里我们遇到他，然后英杰跟我们说，哎，你们要不来教会来看一看啊。我说 OK 啊，我们来啊。那我们也想说多认识一些朋友，然后我们就来到教会。但是不是在这个教会，是在我们家在敦求库拉蒙嘎那边一个教会。我们去了那个教会，然后感觉也挺好，听了不管听圣歌听什么感觉都很好，但是也没有说马上就说想归入主的怀抱。那我既然那时候我也是抱着一个说既然来了我就做个祷告吧，也希望说主耶稣能够听到我的祷告，然后我就祈求我的事业，祈求我的工作，祈求我的子女，希望他们能够平安。很巧，过了两天，应该就过了两天，然后有一天上午我起床，然后看到手机上有个信息，是我中国的一个合作伙伴，之前的一个合作伙伴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啊，我现在我有一个项目，我想在洛杉矶这边开展，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合作。OK， 我说很好，非常好。对，然后于是我们就很，而且后期的这个整个合作开展的非常的顺利，而且总共历时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很圆满的结束了，确实也对我们的家庭也带来了一些丰厚的收入。所以说在此我觉得应该是基督耶稣听到了我的祷告，虽然说我还没归于他的名下，但是他已经给了我们福报，给了我们福音。然后但是由于那段时间因为工作也比较忙，所以后面一直都没来教会，直到英杰姐妹说让我们参加他们的门徒团契，于是我们又去了，是在十月份的时候。对，然后我们去了以后，然后我这回真正切切的感受到了像 Brandon 啊英杰啊包括各位的姐妹弟兄姐妹都对我们都非常的好，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而且也通过团契活动我们也更加深刻的理解了主耶稣基督耶稣。所以我们才意识到，这时候我们才意识到我们之前所获得的一切都是主在感召我们拣选我们赐给我们的。自从蒙受了主的恩宠以后，我们的家庭也确实变得更欢乐，不再有焦虑，觉得心里有了更多的依靠。所以说在这里我想与大家分享就是一段经文，是罗马书第六章3-5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急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急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在此我愿受洗归于主的怀抱，信仰他，崇拜他，感谢他用身体和宝血为我们赎的罪，我们的一切都归于主。阿门。
大家早上好。刚才那位刘伟是我的先生。是的，我们的经历就是这样子的，非常的平凡，但是现在我们是幸福的。我叫蔡妮娜，来自中国北京，就职于中央财经大学。在此之前我只能信中国共产党，直到有一天我们参加了蒙福小组的团契。当然所有的生活经历跟我的先生是一样的，唯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心境不同，感觉不同。 在每一次参加团契的时候，心意姐、Brandon 兄弟、英杰兄妹、还有孟杰、还有陈凯兄弟，他们的见证，我从他们的眼睛里、心里特别特别的欣赏，他们的眼睛里、他们的心里都充满着平安，充满着喜乐，充满着盼望，充满着自由。直到有一天，我走入教会，我来到这里，我学习了神的话语，我才知道那份平安、喜乐、那份自由，他们的意义是什么。我知道，我相信大家也知道，在我们处在的这个世界里，它充满着混沌，充满着欲念，但是神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心里相信，只要我们嘴里承认，我们就可以成为他的儿女。感谢神，感谢神的拣选，让我来到这里。今天对于我们所有的受洗的兄弟姐妹们来说，今天是荣耀的，是激动的，是充满爱的，是充满爱的一天。我们应该纪念他。我们从死到生的一个重生的这样的一个时刻，从今天我就真正的可以跟大家说，我也是基督徒的一份子。是的，曾经有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讲过这样一句话：对别人的爱心，对别人的耐心叫爱心，对自己的耐心叫信心，对神的耐心叫信仰。今天对于我来说，我还是一个新的一个生命。我知道在朝圣的路上，我需要像一个战士，我要用我坚强的意志，跟着大家，跟着兄弟姐妹，我们一起一步一个脚印的跟着我们的上帝。我愿意将我所有的荣耀、权柄，并且一生都顺服在神的脚下，因为我相信他就是生命，就是真理，就是道路。谢谢大家。在这里我还需要感谢我的 Jeline 老师，还有 Peter 老师，感谢你们让我在这里能学到如此正统的基督文化，谢谢。我也要感谢所有蒙福小组的兄弟姐妹们，感谢你们对我一家的关心和爱，谢谢。
今天我受洗，我要首先感谢我的家人、我的亲人，他们陪伴着我来到了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我叫赵小静，来自中国河北。 我刚来美国两个月，我是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在地震的简易房里，我就教室的黑板上写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有志者事竟成。在非常爱我的父母及家人的陪伴下长大成人。在我20岁的时候，我遇到了我的姐姐、我的老公和我的姐夫。我想现在想起就是上帝的安排。在有更爱陪伴我的情况下成长，做了一名医生，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一直没有离开过生我养我的家。在来美国前，我很彷徨恐惧，失眠多梦，头发开始长出了白发，觉得在美国的生活没有了目标，没有了方向，思想压力也大。姐姐一直跟我传播着福音，我相信的姐姐，盲目的跟着姐姐来美国的第一个星期天，就来到了咱们这个教堂。我懵懵的，一方面是因为从地球的一端来到了另一端，另一方面我从来没有到过教会。可是当我身临其境，弟兄姐妹的热心关心，拥抱的我们的全家，使我感觉到回到了温暖的家，心有所属，我的心情也平静了下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姐姐带着我参加了幸福小组，每星期五的晚上感受到了神的荣耀。在主日里有牧师和大姐的圣经的学习，我凭着简单的相信，完完全全的接受了主耶稣，我心里踏实了，我有了喜欢的工作。因主这样说，我们就凭着信心接受，而其中所应许的恩典就因此临到了我们。上帝的丰盛恩典与应许就凭着洗礼与圣餐公公开开的、实实在在的让我们经历与感受。我觉得心里充满了希望、平安、喜乐，感谢主赐予我新生命。哥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愿一切荣耀都归于伟大的神，阿门。
啊，我想大家听了啊，这七位弟兄姐妹的见证啊，可能我们都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感受啊，但是我相信啊，这中间有一个字最可以形容的，那就是神的爱啊，是神的爱吸引我们，是神的爱来寻找我们啊。那今天呢，我相信在今天受洗的弟兄姐妹呢，哦、啊。应该会觉得今年的圣诞节特别有意义啊？为什么呢？因为圣诞节其实就是要纪念神，他为了要拯救我们而降世为人，那最后在十字架上来成就了这个救恩啊。OK， 下不去了，麻烦帮我按一下。耶稣这个名字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拯救，那这个也就为什么在马太福音里面啊，麻烦上一章哈、啊，上一章、在马太福音里面他这么讲哈、啊，这个当啊天使来向约瑟显现的时候啊，他跟约瑟这么讲啊，他说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叫耶稣。那耶稣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那刚才从这个几位弟兄姐妹的见证里面，我想大家应该也晓得， 我们要如何得到这个救恩呢？麻烦下一章啊，我一起来念好吗？罗马书十章的九到十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请问简不简单？接受耶稣的救恩很简单，其实也很不简单。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这好像就是一次的一个决定啊。那为什么不简单呢？因为这个也是一生的功课。那我在这里我要勉励啊，这七位弟兄姐妹啊，要受洗弟兄姐妹，还有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虽然是说决志跟受洗是一次的决定，但是跟随耶稣是一生的事情。有两个比喻可以来说明这个受洗跟这个跟随耶稣的关系哈。那第一个就是婚礼，圣经呢以新郎跟新娘的关系来比喻啊，耶稣跟基督，耶稣跟教会的一个关系啊。那我们个人是教会的一份子啊，所以当我们受洗归入这个主的名下的时候，也就好像哈，只能说好像哈，好像这个与耶稣基督举行婚礼，我们公开的向众人来宣告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跟我的主人。我们想一想哈，为什么你要结婚要与你所爱的人结婚啊？为什么要你爱神主人？大概都是因为爱的缘故，对不对？我们想要与对方怎么样一生一世生活在一起，对不对？两个人合而为一，一起来经历生活的酸甜苦辣点点滴滴，对不对？有没有人是说结婚了然后说好，既然我们已经结婚了，你已经是属于我了，所以我们就分开住啊、哦，等我有时间我有什么需要你帮助的地方的时候再来找你。有没有人结婚是这样子的啊？这个除了特殊状况应该是不会有这样子，对不对？另外一个比喻麻烦下一章，就是学徒的入门礼或者是拜师礼。我们都看过电影或小说，有人想要学功夫或学手艺，费尽了千辛万苦，终于感动了师父，愿意传技艺给你，然后你高高兴兴的参加了这个拜师的这个仪式，仪式结束以后就说好，我要回家了，等我有时间或需要使用功夫或使用手艺的时候我再来找师父。有没有人这样的？应该也会没，也不是，对不对？那在圣经里面这个麻烦下一章在约翰福音他这么讲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神给他的儿女，给我们基督徒许多的应许，但这些的应许跟祝福都是必须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经历的。如果离开了基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领受跟经历那个神的祝福跟能力所以这就我为什么讲，其实信仰是虽然决定是一时，但是整个经历是一生的，是一生的一个功课所以我鼓励这个我们受洗的弟兄姐妹还有可能我们很多已经受洗多年的基督徒不管多忙 不管你生活多忙，千万不要忘了，一定要坚持接受一对一的一个灵命栽培啊，这个是我们在受洗之后我们啊就是都会提供的啊，这样子的一个帮助啊，这样子培养我们灵修祷告的习惯。重要的是与耶稣基督真正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不是只是耳闻，而是你要去经历啊。同时我们也不要忘了上主日学，去学习圣经啊，让神的话语真的成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你一生的祝福。同时也很重要的啊，不要停止聚会啊，不管是小组或是在主日的聚会，我们与弟兄姐妹一起来互相的啊这个扶持，互相的鼓励，彼此造就啊，享受那个彼此相爱的一个生活啊。那希望啊我们这个不是只是一次的决定而已，而是我们一生都是在基督耶稣里。好，我们一起祷告。是我们的天父，你是爱我们的神，你也是那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是你先来寻找我们。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差遣你爱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你也借着我们生命中的各样的经历，还有我们弟兄姐妹的这样子的一些鼓励帮助，来寻找我们，让我们可以回到你的家里。主，我们就恭敬的把这些今天要受洗的这七位弟兄姐妹真是仰望在你的手中，就求你的圣灵来继续做那带领跟更新的工作，让他们的生命一天新似一天，他们 的心里所想的，他们所想要想要所达成的，都是在主你的一个心意里面。主，我们就恭敬地把他们放在你的手里，求你来成全，求你来祝福，求你来更新改变。主，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们。
好，那接下去我们就是请牧师来啊，这个颁发这个一些这个受洗的证书跟这个礼物哈。那我就先打，就是说这个广告一下哈。等一下就说这个洗礼开始的时候哈，那这个请不要所有的人都到前面来照相啊，希望小组有一个人或者家属有一个人啊，那顶多三个人。